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时事论坛节目。中共司法当局于12日秘密审讯了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律师。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国际上已经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在一些西方国家和人权团体已经纷纷谴责中共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升级。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就这一话题请来了时事评论员石涛先生跟我们大家聊一聊。石涛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12号正好是世界人权日的这个第三天，
对，
这个进行中共这个秘密审讯了高志胜律师，这个过程能不能向我们观众朋友先介绍一下？
这过程其实就是说它非常非常快。为什么说非常快呢？本来在12月初刚刚高志胜律师呢，他的委托的律师哈莫少平律师呢，刚刚知道就是说已经中共司法当局呢已经把这个高志胜的案子呢移植到这个法院去，所以就是在这个媒体当中刚刚暴露出来说有可能随时要审判，在年底之前可能要审判。就在这个过程的时候，高志胜律师的这个太太那个
郑和女士，
对，她也出来决定，就是说因为她遭到这个威胁啊，遭到这个国安的这个
殴打，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他决定自己走出来了。因为他也是压了100多天嘛，他一直没有说话，那他呢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必须得走出来了啊。也同时那天呢也是12号那天，他主动来到了莫少平律师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和高志胜律师的侄子一起。而就在这天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就是早晨已经秘密审讯过了。
对对对，而这时候莫少平本身呢，莫少平律师都不知道，只是后来他在后来的这个通报当中，就是说他是通过他自己的渠道得到了这个消息，
得到了四个消息，这四条消息是这样的，说法院已经在三天前公布了开庭的时间和地点，但是家属并不知道。
对，
那么第二条呢，说是法院为高志胜指定了两名律师在庭审时为他辩护。
对，其实这个本身呢，在当时呢，其中的一个主审法官在拒绝莫少平律师为这个高志胜律师辩护的时候，就说高志胜律师不需要这个辩护律师，
所以这是自相矛盾的。
对，
就是他拒绝了莫少平的这个辩护，但同时他又给指定了两名律师。
没错，没错。
那么第三个说，这高志胜呢，在庭审中承认了这个司法机关对他涉嫌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一个指控。
而这个一切的整个当时的环境哈，就是法庭的当时的环境，没有任何第三者，没有家属，没有辩护律师，一切都是中共当局自己指派的。
所以整个这个全是这个黑箱操作。
对，
就是你说什么是什么，因为外人没有知道，
没有
这个家属旁听，没有律师的这个参与。
没错，其实在这个背景下就可以说他开庭不开庭都无所谓，他自己做自己弄，
就给你说。
对，
那我看到这个第四条呢，这个也是这个全力营救这个高律师的另外一个这个维权人士胡佳透露出来，说国际媒体对高志胜案件的这个炒作和关注呢，将对这个高志胜这个量刑不利。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就是中共这种流氓的手法就又出来了，对吧？这就是这种威胁在法律上，在宪法上，这都是完全违反法律的，任何人是不能有这种威胁的。其实就在同一天，当时这个国安呢，就是国保的这个国家安全局的人呢，在这个耿和的家里面，就是跟耿和谈了5-6个小时，就要求耿和呢放弃对为高律师呢请
辩护律师。
对，其中就有这么一条，说你不要嚷嚷，你越嚷嚷对这个高志胜律师不利。那其实我说呢，这些人也怪可怜的，因为在当天的上午已经审判了，就说连国家安全局这些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他们也是被涮。
对，
下面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怕曝光，怕整个国际社会引起反响。
但是我想这个纸是包不住火的。那么因为整个这个我们知道哈，十二号也是个很特殊的日子。我知道这个高志胜这个为法轮功学员这个写的三封公开信的第三封就是2005年的12月12号写的第三封，所以正好是这个一周年。而且呢，在这一年里边，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全在关注这个事情，而且包括这个今年年初哈，高志胜，所主导的这个全球这个接力的一个绝食，维权绝食，然后在8月15号他被捕之后，那么 欧洲议会、美国国会都通过了相关的法案，而且告诉中共一定要这个要过，也就是表示关注吧，这件事情要。
对。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仍然敢于进行这种违法的这种秘密审判，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说比较以现在的局面来讲，在我看来就比较又复杂又简单。为什么说呢？就表面看起来是非常纷乱的。在同一天 ，BBC 英国的 BBC 爆出一个消息来，就是指这个胡锦涛的儿子叫胡海峰，说他获得了这个。
中国民航的一笔生意。
对对对对对，我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原来做过分析过这个节目，就是当时这个上海帮的时候啊，胡温在整上海帮的时候，所以在我看来，整个过程还是胡温与上海帮，就是说以江家势力为代表这两股势力的一种斗争的延续。你注意看一下，在12号之前。就在12月初11月底，媒体上连续爆出了几件事情。黄菊，
对，黄菊这个病退，
对，病退、
而且说有这个消息说曾庆红也要退休，但是向胡锦涛提出几个条件。
对，曾庆红呢打乱了他政治局的会议，提出来我要退休了，要几个条件。而在同时呢，黄菊突然又有一个消息说黄菊呢在一次会议上就是公然来嘲笑这个胡锦涛。那接下来又有消息爆出来，是这个江泽民的儿子说江泽民的儿子呢在这个秘密接受调查，而江泽民在这个时间呢一直在北京。而同时我想说明的意思就是，同时的过程中呢，胡温空降了三个直辖市的这个纪委书记，上海、北京、天津，不是地方选举的，就不是他当地直辖市选，全是从中央直接派过去的。
好像也是团系的，就是比较跟这个胡温比较亲近的。
没错，而且就在这段时间里头，全国有14个省的这个一把手，所以他的党支部书记哈，党委书记哈，全都换，而且全换的人全是他团系的这些人，所以这个过程一直是权力执政的过程。而且就说可以说现在达到了一种白热化。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包括陈光诚的案子，在这之前，包括到现在这个高志胜律师的案子，他的做法就是完全是就是流氓做法，对吧？他都不顾及自己任何的面子，就是在法律基本的法律程序都没有。
对，因为你看整个这个，他虽然说不让国际社会关注，但是没法不关注。这事件出现之后呢，就是这个12号秘密审讯之后，其实整个这个欧洲议会就表示遗憾，包括这个、一直关注这个高志胜律师的这个爱德华那个欧议会副主席，包括美国方面，
对，
包括这个世界各国这个人权团体都在表示这个关注。所以就是说这时候你像你说的刚才这个中共所表现出的这种乱象里边哈，好像他也是有什么东西在后边操作这一切。
没错，他实际是两股力量，而且他呢确实一直想削弱这个国际社会的影响。你注意，12号那天有另外一个就是六方会谈，啊，他把六方会谈就是朝鲜这件事情，一直是那美国大家知道了，这美国对朝鲜这件事情非常头疼，那哎。正好同一天他把六方会谈出来，而这两天呢就是所谓美中的这种经济会谈，因为这个美国去了这个重量级人物哈，也要跟中国来谈，所以他要把这件事情提上来，目的是压这个高志胜律师这件案子呢对社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的大与小。所以但是他整体在我看来他就是这种权力之争的过程。那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说有消息爆出来哈，所谓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呢有一个扩大会
啊，这我也看到了，说11月10号，
对，
这个包括这个各省的军区的反正都来了，开了一个这个扩大会，而且这个说其中胡温提出的有7项重大的这个议案被否决了。
对，没错，其实这7项重大的议案直接关系到很多人的利益。
是哪些议案呢？
这七项里头呢，其中你看，有包括中共中央的这个17大的组织和选举议程， 啊，这个和中央组这个部委的和地方组织这个选举议程，第三个就是纪委的这个选举议程。而这种选举议程，这三个选举议程里头呢，他都提出了一个差额选举，而且扩大的差额选举。而这种扩大的差额选举就很简单，有人会被选下去，
而且这差额的比例很小很小，我看了。
对，但是呢，他受不了。这道理很简单，他已经既得利益在这儿了。第一，第二，通过胡温对上海帮的整治，哈，作为地方势力来讲，我们就说，就原来开过玩笑说，共产党拉出一个毙一个，说个个都给毙了，可能有这个冤的，但是控制，对吧？就是说，这种结构性腐败造成的现职官员很难说哪个不腐败，所以出现差额选举，一旦他位置不在的时候，他自己知道就很危险。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我就行，就是说这个原来还倒没听说胡锦涛家属有什么这种
对
经济方面的或者这个有腐败的迹象。
对，
但现在我看12号跟同时爆出来的这条，胡海峰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接手了这个上千万美元的这么一笔生意。
对，
那好像是好像也是一种暗示，就是说你也不是好东西。
没错，他这很有意思，他报完这个消息以后，他说中国全国的机场都要用这个东西，然后说那这个公司的领导就是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然后呢这个报道呢就说当然他们大家都是从这个技术本身上哈，从这个产品本身上去考虑，当然又挂了一条说在中国中共的官员的家属跟经济的这种挂钩哈是很难解脱的。其实我刚才就说的意思就是说，他摆出来这两条，就是在我看来，你不能说这件事情不是事实，但是这个时间放出来，和对高志胜律师这种野蛮的做法在同一个时间，那是有人精心策划和选择的。
就是这件事出来了，那个你也别出声，
对，
因为我给你放了一条消息，大家都知道你也是什么东西。
对，但是呢，它直接造成的影响是冲着胡温去的，所以这个对吧？因为作为现在国际社会来看，那就是现在是胡温来当政嘛，对吧？但是呢，就说我们就像刚才我们讲过的，这是直接内部的权力之争的结果。换句话说，还是我们原来说过的那个道理，胡温的死穴就在维系共产党本身。
就是如果他要保持着这个体制不变，或者是这种集团利益大家还这样相互着，
对，
那恐怕这个没法走下去，
他根本
因为永远会给人给他使绊子。
没错，他就不可能，因为这种体制造成了共产党的体制，就说任何一个再好的人坐在这个位置上他都得换，因为不是他要换，而是他不得不换，就是这么个概念。当然就刚才我们回过头来说刚才政治局的那个扩大会了哈，那后面还有几条，你包温家宝提出来在休会期间党代表大会的这个弹劾，就是代表啊犯了错误在休会期间呢是可以被弹劾的，一下就反了，那就是说就有可能谁就下去了，对吧？这个没有通过。那还有一条呢叫纪委职权问题，就是说纪委的职权权力呢要从上一级下来，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他可以向上一级领导汇报，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上海帮的这个出现状况哈，就是通过纪委这么下去的。那作为地方官员，他就处置他，几乎大家就反对。道理很简单，就是地方官员现在的既得利益就受到中央的胡温的一个威胁，所以这凸显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和现在的胡温的这种方向的这种对立，所以这也就反映出来他共产党本身的体制核心内部的这种分裂和瓦解，它是因为利益造成的。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那按这种分析，就是12号这个中共匆忙的这个秘密审讯高律师，恐怕跟这个后边这个内斗也有关系。那我们看到呢，接下来呢，因为现在尽管他这第四条释放的是对国际社会的威胁，说你不要嚷，否则的话对他量刑不利，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国际的社会非常关注，而且很多这个谴责的声音已经出现了。
对，
那他下一步他会怎样呢？
他下一步呢，其实现在怎么说呢，就是说在他的选择来讲，我个人看法就是他是相互互长互消的， 而这种互长互消的过程呢，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记得我原来讲过那样，我说共产党最后完的时候，在我看来哈，一定是自我斗争的过程，就是因为共产党这几十年来没有这么几十年哈，五六十年，但他杀了那么多人，他在斗争过程中，他在杀人的过程中维系着他。原来有句那么个说法，就是说枪手一定死在枪下，这个剑客死在剑下，共产党一定死在他内斗之下。当然这是表现的过程，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就说就天灭中共了。我觉得这个天灭中共这个词儿就非常的靠。为什么说呢？在12号的同一天，在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个乐队叫盘古乐队，他出了一首歌，同一天出的一首歌，就叫《天下出了个高智商》。
对，我也听了这首歌。
对，
那么从这整首歌呢，就一句话，
就一句话，
出现了高智商。但是这个曲调呢，用的是信天游西北的这个民族的曲调。
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盘古乐队本身来的就有意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段盘古乐队的灵魂主唱啊，在99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里头有这么一段话，这个人叫奥伯，他说1949年以来，中共独裁暴政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自食其言，毫无诚信。他说要给人民民主，他却给了人民专政。他说要给人民自由，却给了人民监狱。他说要给人民法治，却给了人民暴政。高智生律师的这个案子就是完全跟他这个验证了。而我为什么说天灭中共有意思，就是这个有意思呢？盘古乐队本身呢，他出来以后呢，他一个口号就是反共，他就明确说他的出现就要让共产党灭亡。而他
这个好像在他成立之初就打出来的一个牌子，而且很奇怪是，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有这么一帮年轻人，有这么特别强烈、特别这个，怎么说呢？明确的一种主张，
对，
这是非常难得的。
对，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由于这些年哈，这个社会的道德下滑，包括现在在校的这些大学生啊，包括所谓的这种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上敢于挑战中共和真正直面中共这种邪恶的并不多了。
没错，没错，特别是。而且就是说他自己作为盘古本身，他刚一出来的时候叫地下摇滚，但是他是96年春夏的时候，但他的出生地呢就很有意思，他在南昌，而他的第一个这个就是音乐室啊，他那个录音室哈，就在南昌的八一广场的纪念碑的边上，离那个地方只有100米左右。那我为什么说天灭中共我觉得有意思呢？高智胜律师出生在哪儿？陕北的汉子，对吧？他的住
离延安很近。
对，
嗯。
南昌起义，这是共产党的历史。
我记得你说过这个相生相克的理哈。
对，
这个倒是有很多冥冥之中有很多看似巧合的事情，好像都是已经安排好了。
没错，就是说你说他没有原因，他今天摆的就是这样，他今天摆的这样，而且就是说，作为盘古本身呢，他曾经。有一首歌词哈，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么讲，他这歌词就叫驱除共产恢复中华，上来就说我的祖国不是共产党的祖国，我的人民不是共产党的人民，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共产党这一族，我们的四大发明没有发明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连人都不是，只有消灭中国共产党，我们炎黄子孙才有希望，我们的祖国才有未来。就是怎么说呢？为什么说天灭中共？
非常的这个旗帜鲜明。
没错，非常非常鲜明。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真正想解决问题。如果说大家在胡温政府本身来讲，胡温的这种联合哈，如果真的他能顺应天意的话，又回到那个老话，退党。带头解体共产党，
现在好像已经我看这个三退的人数也超过1600多万。
对对，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在我看来真的是，我今天就突然有那么一个想法，因为我看到这个资料哈，整个看到这个过程，就是说高志胜，哎呀，高志胜真的搞不好，就是说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起码2006年哈，他是个代表性的人物。那因为他同时呢，对很多人，就是对共产党还抱有希望，或者说对共产党有一种惧怕心理的人，那高志胜本身做了一个非常的大写的人吧，这么
对。您说的这个高志胜这个效应，我们也看到这个2006年确实是，如果说评选这个今年的这个风云人物，我想高志胜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西方叫做the man of the year。
对，
那么我看到这个也说快说就到年底了哈，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过圣诞节，然后马上新年，那看到这个高律师现在这种境况和这个高律师家人包括耿和以及他孩子们的遭遇呢，确实我们是心里也是非常难过。所以在这个节日期间吧，也是能够祝愿高律师和他的家人能够平安。
对，那从我自己理解的角度呢，就是说就像这个胡佳在他那个后来这个文章里提出来的，就是共产党已经告诉了他的弱点，就是他怕别人说。那我就非常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所有海外的朋友，你向你的所在的议员、政府的议员，你所在国家的这个外交部长，总理也好，总统也好，写信告诉这件事情，就是要把高志胜律师和在中国本身的共产党统治下的这种对法律没有，就是完全他自己践踏自己的这个就私下面孔、私下伪善哈，叫私下伪善，把这件事情告诉每一个人，告诉我们中身边每一个人，我觉得呢，就是说一定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是，那么刚才开始的时候您提到，就是说在整个国际社会关注高律师这种情况下，他还敢于明目张胆的，就是在每一个这个步骤当中严重违法来进行这种秘密审判。倒是应了那个一个评论员的话，就是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或者说他叫把流氓耍到底。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他目前中共本身目前生存的条件就是对内就是镇压和欺骗，所以他所谓这种他不接受莫少平律师，对吧？但是呢他自己又找俩律师，目的给谁看？给国内的被封锁消息的老百姓看。对外他就是钱做买卖，那包括现在的这个美国政府的这高级代表团到中国去，哎，我就有钱，你怎么着吧，我就有市场，你做不做吧。所以就完全是流氓，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任何人性啊、道德啊、尊严什么都没有，
是非常的赤裸裸。
对，
所以呢这个在节目最后呢，我想我们就听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盘古乐团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天下出了个高志胜》。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里，谢谢石涛先生。
谢谢，
我们明年再见。
再见。
你晓得天下出了高志山嘞，出了高志山喽，出了高志山呐，出了高志山哦。出了个高志山。 的。